各位社员大家晚上好，今天我们继续举办茶社的大师课，有请冯宝红老师来主讲，还是一个小时到九点钟结束。冯老师主要呢有几个方面，一个是逐一来说一下咱们社员提交的，也就是咱们茶社留的作业，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冯老师非常认真，已经逐一都听了大家的演讲。当然冯老师可能先要谈一下自己的体会，我已经跟冯老师做了交流，把他这么多年来的演唱，特别是在窑子土字方面的研究成果跟大家交流一下，最后留点时间呢还是让大家来提问跟大家交流。下面呢我们就欢迎冯老师来给我们讲课。
尊敬的社长，各位老师，各位歌友，各位社员同志们，大家晚上好。应接受社长交给的任务也好几天了。这几天呢我认真的做了一些个作业，收到了社长发来的九朵桃花。这两天我家呀这个大音响一直在播放的桃花盛开的地方，我家就成了桃花盛开的村庄了，真是百花争艳，朵朵飘香。我们每一个人演唱的这个桃花盛开的地方，大家呢都准备的非常认真，而且都能听得出来是竭尽全力想把它唱好。听了九朵桃花，听了九位老师演唱的桃花盛开的地方，可以说是各具特色，各有千秋，尺有所短，寸有所长，都是很不错的。总结起来就是 我听了一下，就是非常有美的享受。我这两天还不是像社长所说的是吧，大家都，我只是听过而已，我是有很多这个歌我是听过好多次的。因为要听出来，用我自己的耳朵来听出大家唱的这个优点在什么地方，共同的优点在什么，共同存在的问题是什么，这个不是听一次所能够解决的。因为我是办事比较认真的，所以这个功课呢也做得比较细。下面接下来我就想，首先呢，先针对大家发来。今天我就针对大家发来的这个音频，就听这个大家唱这歌呀，谈谈我的个人的一些看法。按顺序吧，就是因为社长发给我是有顺序的。第一位发来的是王烨老师。王烨呢唱了一版我们从来没听过的通俗版的《桃花盛开的地方》，让人眼前一亮。就是说，首先呢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一首好的作品呢、不管它是用什么方法来唱，用美声来唱，还是用民族来唱，还是用通俗来唱，只要你把它唱好了，好听就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就王烨老师唱的这个《桃花盛开的地方》啊，我给我这个别看生面的一种感觉啊，唱得很不错。但是我建议王老师呢唱这个通俗版的时候，因为你的高音啊达不到那个高音，最好是降半的音，降个小二度来唱，可能会效果更好一点。紧接着呢，我收到了社长发来的叫苗俊，因为这位老师我没见过，所以我不知道他的这个歌唱的背景是什么，但是我能从这首他发来的这个作品里头听到，这个苗俊是非常会唱歌的一个人，他这个歌曲唱的非常流畅，节奏啊各方面都挺好，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唱歌比较随意，他可以随意的把这个谱子给改了。你比方说啊，有我可爱的姑，喜悦拉嗦嗦。故乡，这 苗俊老师呢就经常会唱着故乡，他就会接了后可爱的故乡，每次都给改成希腊走走。这个我的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就是我们唱歌的时候尽量要按照谱子唱，按照原谱，不仅要把音唱准，而且要把附点啦、休止符啊这些东西都要唱好。就是我们平常啊，要克服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大家在卡拉 OK 里看着字幕要唱的时候啊，那个就比较随意。因为我们既然大家这个茶社呢是大家都是为了追求一个声乐艺术，为了唱好歌来大家聚在一起，所以说我们的要求呢不能光停留在这个卡拉 OK 的这个层面上。所以就是我建议苗俊老师呢今后唱歌的时候要按照谱子唱。接下来我又收到了社长发来的孙亮啊，孙老师的这个唱歌能听得出来，孙老师是非常会唱歌的一个人，他的这个音准非常好，唱的《桃花盛开地方》这个曲风也把握得非常准确，音色也很漂亮。啊，但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这个节奏啊，经常是我跟社长交流了两句，说经常游离于高速公路和这个辅路之间。一会儿出来一会儿进去，但是还挺不容易，每到最后的时候总能回到高速公路上来，这也很难。所以就建议大家呀，还是以卡拉 OK 那个 KTV 做个例子啊。有时候在这个看着卡拉 OK 来唱歌的时候啊，很多歌唱者呢他是不考虑节奏的，他是看那个字幕，字出来一个他唱一个字，外边的这个节奏我们听的那个咚哒哒咚哒哒咚啦哒滴哒啦哒咚，其实很明显，一定要跟着节奏，跟着他的重音啊，一轻一重，一轻一重，强弱强弱，来跟着音乐的节奏来唱，而不要跟着这个看着字幕的发的这个速度来唱，这样的话容易就经常游离于这个高速公路之外，老是踩着脚后跟，让人听起来的话就是有点难受。这建议孙老师今后要按照节奏唱，其他的都唱得很棒很棒，音色也很美。说说志明，因为我认识志明好几年了，大概有五年的时间嘛，就是他这几年啊，尤其是最近这一两年啊，有长足的进步，有一个飞跃的进步。就我第一次见到志明唱歌的时候呢，这个演唱能力呢，跟现在比的话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飞跃。当时唱起来的话，可能唱到一定的高度的话，喉头也上去了，而且声音也提着。现在呢？大家可能经常在群里头也跟志明也交流，他非常善于学习，而且他经常会跟不同的人进行不同的声乐方面的讨论，有些时候他跟我讨论就要讨论到半夜，我俩人的你来我往的可能要讨论半个多小时就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就是讨论声乐，没有其他的，不加的其他。志明唱的这首作品呢就是比较完整，在最前面发来的几首里头，哎呦，我只能唱这个比较完整。我觉得他最近召开的这一场独唱音乐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飞跃。大家可能以后啊，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都可以开开不同这个规模的独唱音乐会。如果开一场独唱音乐会的，我认为比上十堂课、二十堂课，甚至半年的课，声乐课。都有效，这个是对自己的一个检验，也是对自己的一个前进路上的一种鞭策吧。快马加鞭，你要准备一场独唱音乐会十几首歌曲的话，那这个要突击性的，带有点恶补的性质。所以最近呢，就我觉得志明唱了好多作品呢，比以前有了长足的进步。给志明提一点建议， 因为我以前跟他单独聊说过，因为他这个唱歌有时候有口音，尤其是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这一首歌懂十三折的人都知道，这叫江阳折，它的结尾都是昂啊那个。我们讲究延长字符，字符是啊母音，最后一定要归到后鼻音，昂昂，家乡啊，姑娘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向往啊，这些个字儿，最后我们的歌词都归到江阳折上。我跟志明提过这个建议，而且专门指出过他的这个弱项。那么能听得出来，在有很多地方，从一开始到最后，我听了好多说，哎，江阳折啊，唱的不错了。就以前呢，会经常会出现姑娘唱成姑年，家乡唱成家仙。这个与方言造成的毛病啊，是哪儿的人比较多呢？湖南人、广东人、安徽人，哎呦，我忘了这边是这个原籍是哪儿的人了。这个普通话当中有些时候会带一点这个问题，就是江阳折的前鼻音，后鼻音唱成了前鼻音，就把方唱成了番。那么在这首作品里头，这门前面的都做得很不错，最后那个向往，第一段的结尾的那向往的响，就听起来有点像弦往弦啊，就明显的弦那个意思了。回去以后再认真听一下。按顺序啊，说说社长，这个社长的桃花发了以后，我认真听了一下，从作品的这个完成程度上能听得出来歌者的音乐素养。我为什么没说声乐素养，就说可能声音上头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一听这个作品啊，能听得出这个歌唱者的音乐素养。为什么？因为他这个很多这个桃花盛开的地方是个民歌，是个民歌风的一首歌，它有很多小的弯儿，那小弯甩得非常地道，很漂亮。有我可爱的姑，这个如果没有点这个音乐素养的话，有些时候会做得很干燥，就甩。而社长的这首作品呢，在尤其是在风格上把握得非常好，小弯甩得非常地道，作品也很完整。那么建议社长啊，今后唱歌的时候呢，我按我自己的理解啊，要打开腔体，就是尤其是这种阿母音为字符的这个歌词，比方说怀来者、江阳者、发花者，它的主要的这个歌声你听到大部分是阿母音。在那遥远的地方，七个字有五个啊，所以它美就美在这儿了。因为这个阿母音啊，是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什么种族什么肤色，他从妈妈肚子出来以后第一声向世界宣告我来了的那一声，是最漂亮的、最自然的、最容易发出来，也是最远。所以从阿母音做起，我觉得我建议社长啊，今后唱的时候呢，要把腔体打开。腔体打开是这个词儿很好说啊。按照我的教学的给学生的要求啊，是这样的，就是说用手指头往里边一捅，最尖最高的那个穹顶，我叫蒙古包那个，它那个蒙古包那包尖儿，就是硬额最高那地方要抬高一点。它抬高了，嘴巴张开了。里边大，外边张的口型要比里边小，这就叫腔体打开。这个时候如果打不好的话，会把牙齿上牙往后缩，下牙跑下巴根跑前面了，怎么办？把自己想成米老鼠，我自己的两颗小门牙就像那个蓝翔那个挖掘机似的拼命往前伸。这个时候在那腔体打开了，顶棚抬高了，门牙拼命往 就会唱得非常漂亮，阿姆音唱漂亮了，江阳哲就会很漂亮。接下来说一说刘立文。刘立文老师，我用两句李白的诗来形容一下，叫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爹妈给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大本撒。而且呢，刘老师这个他也认真的听过我的椅子形象的讲座，他和张老师一起去，还有春旭到汇丰嘉义听过我的讲座，所以他在咬字吐字的问题上头呢没有什么太大的硬伤，非常棒，这作品唱得非常完整。我只是建议一下，有时候有点着急听着这个这么好的声音啊，就是建议刘立文老师学习一点美声唱法的发声方法，学习一点就够了，您不必要从头去把原来的放弃掉，再去重新从头从打锣鼓从开始去学习美声唱法，您只要学一点美声唱法的发声方法，比方说啊哎一哦呜，我们汉语拼音的啊哦呃一五语啊，您现在嗓子大本嗓非常好啊，稍微把声音竖起来了，把顶峰抬高，气息下沉，打开腔体啊，在那桃花，你稍微掌握一点美声唱法的发声，按这种方式去看唱的话，您的这个歌声又有一个大的台阶可以上。说说澳大利亚的谢刚老师，谢刚老师啊，这个精神啊，真的是令人非常感动。半夜三更呢，那里边比我们这儿早好几个小时呢，半夜三更哎，录好了歌声发来了，这夜半歌声绕梁三日不绝于耳啊。首先这个态度是非常端正的，听得出谢刚老师年轻的时候有一定的演唱功底和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声音会出现一点摇晃，这是避免不了的，很多歌者都是在40多岁50岁刚出头就会出现摇晃，最明显的例子大家都听过母亲那首歌，那是在录音棚里边阎维文老师录的，尽管在录音棚里边可以反复的修改，但是我们还是听到了摇摇晃晃的那个让人很不舒服的声音，咱的妈，这个摇晃声音出来了。还有阳光路上，大家仔细听一下，阳光路上哒滴哒滴哒，这个其实很多歌者啊随着年龄增长而不可避免的出现的一些个问题，不瞒大家说，我也出现过摇晃的问题。造成声音摇晃有两个原因，有的是年龄不到那个年龄，体力还不错，但是出现了摇晃，是因为唱得过大，换句话就唱得撑了。这个因为我跟程志大哥接触的比较多嘛，就了解这个内幕，阎维文老师当年出现的摇晃啊，是他造成什么恶果呢？在香港回归1997年的时候唱了两个降 A 突破，这个是被程志大哥以领导和老师的身份强行给拖到家里去上课，教没别的，往小了唱，往圆润了唱，不要撑那么大，年轻的时候拼体力拼嗓子拼这个你的机能都是最佳状态的时候，弹性就跟那声带就跟弹簧似的蹦蹦的，那时候怎么唱都有。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如果还这样撑着唱的话，就会出现大摇大摆，摇摆的最厉害的现在是李双江，我们从微信上都听的，有些时候非常听完了非常痛心，太阳出来了，但没办法，大家一欢迎在餐桌上在 就让老人家唱，唱完他也老实，他唱，唱完了后人家给他录了就放出来了，这个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了。双江老师的那个嗓子的那个大摇大摆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但是阎维文老师最近这几年你就听听他，他不摇了。所以在严师出高徒的那个大师班上，归根结底讲了那么多，最后三个字，悄悄唱。所以建议谢刚老师也不妨用用这个办法，这是其中一个说唱大的问题。您这个还属于不完全属于唱大的问题，唱的并不大。那么另外一个造成摇晃的这个原因呢，就是不常唱，不经常唱，年龄再大的话，这样的话就会声音会出现摇晃。反正我这个治这个摇晃啊，还有一个绝招，左脑子想问题，就是唱歌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拿左脑子想，就往左边想，可能会克服一些个，试一下吧。因为那天社长把这个还有一位老师叫刘洪胜，因为这位老师我也没见过，上到长春演出也没见过这个老师，所以呢我不知道，也是不知道人家在这个歌唱的背景，但是光从这首作品来说，刚刚社长又把它发来了，发来我认真又听了几遍，非常非常专业，绝对是专业范儿，字正腔圆，声情并茂，做的最好的是刘洪胜老师。这个作品完成的非常漂亮，高音的非常漂亮。有一个问题啊，有一个问题，我因为我是研究语字形象，专门研究语言。这个斗胆说一个问题啊，刘洪胜老师这个演唱的作品里面，前面有一些个字，因为他是江洋哲嘛，站岗的岗啊，向往的往，地方的方，家乡的乡，有很多字儿可能自己做的不到位，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字尾，我们说的字尾就是那个呢和呢歌，一个前鼻音一个后鼻音，这叫字尾。这个字尾啊，有些时候就被吞掉了，听起来有点不太过瘾。但是最后一个边疆的疆做的非常完整啊，如果每一个长音都是在江洋折上把最后那个后鼻音把那个字尾唱到位，都唱成边疆的疆那样，这首作品就更加完美了。说说春旭啊，哎呀，春旭跟我在微信上私聊了好多次，后来我又把他找到了这个正规的伴奏音乐，他发来了，然后唱的中间我们又私下的交流了一下。春旭有这个，他有一条让这个专业学院派男高音垂涎三尺的这个声带，太漂亮的声带了。唱的这首作品啊，目前唱起来就比较完整。唱的录的中间紧急求助，跟我在微信里的反复纠正了一下，我告诉了他一些个小的一些绝招，他也用上了，挺管用，而且这个作品我觉得完成的质量还是不错的。发现两个瑕疵，就是第二句的时候可能稍加不注意啊，气息音没给上，腔体打开的不够的情况下声音偏低，而且最后一个高音也有点偏低。范和旭大家再听一下，春旭也听一下，我觉得像春旭这样的音色和这个嗓音条件的话，应该是唱得更好。而且这首歌呢本身也不是太高，最高就是到 D 嘛，用原调唱也是到 A。 我希望春旭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吧，再产生一个飞跃，我觉得还能。我教他那个招，我待会儿在这个共性问题里头我再给大家，到目前为止好像
这九朵鲜花九朵桃花我都已经说到了，说的拉拉扎扎，只言片语不成体，大家就，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啊，大家可以用批判的眼，批判的这个观点来听，批判的耳朵来听，希望待会儿给大家这个互动的时间的时候，大家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欢迎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接下来呢，我想利用一点时间说一说共性的问题。首先说一说关于咬字吐字的问题。最近这几年，我一直在推广宣传以字行腔，就是中国作品演唱的咬字吐字的方法论。听过讲座的老师们都知道，这是应尚能先生在60年前写的一部教材，失传了，他的就传给了我的老师，唯一的一个传承人，第一代。结果我的老师桃李满天下，所有的人都对这个以字行腔不以为是。中国人嘛，会说母语，用母语唱歌咬字还是问题，这不是小题大做吗？而偏偏有一个死心眼，坚持不懈的一直在研究它。这死心眼就是我。最近这几年，我一直在推广老人家的以字行腔。这个公益讲座已经讲了106场了。那么既然是讲咬字吐字的问题，这是一个共性的问题，所以我想利用这点时间啊，提纲挈领的把主要的问题给大家交代一下，大家听一听，看看有没有用啊。首先讲一讲什么叫咬字。我们经常说到了唱歌的咬这个语言的问题，就会说到咬字吐字。有的人说咬字，有的人说吐字，但有的人说咬字吐字。但什么叫咬字？什么叫吐字？不是说我们大家这个喜爱歌唱的业余歌手，你到大学里头去找几个教授，看看谁能说清楚啥叫咬字，啥叫吐字？可能问10个人，有8个人说不出来。什么叫咬字？咬字讲的是字数，也就是我们每个汉字当中的主要的元音，把它唱好了，唱规范了，那叫咬字。如果你的声音瘪了，位置低了，语言你唱这个字唱的没唱到位，声音没到位，那叫咬字。就应尚能先生当年所说的，咽腔作字，咬住不放。我们延长的声音啊，大部分时间是唯一的一个原因叫字腹，腹部的腹。关于它就叫咬字。什么叫吐字？吐字讲的是声母，波波摩佛德特那了21个声母。你比方说把刘奶奶说成刘奶奶，四川人贵州人把刘奶奶提了66瓶牛奶说成刘奶奶提了66瓶牛奶，这叫吐字不清。所以我既然今天社长让我来讲一讲共性的问题，首先让大家明确这2个概念，以后再跟这个音乐学院的跟他们探讨，说你可以讲给他们听什么叫做咬字。咬字讲的是开几撮合，开口音啊哦呃，起一母音，作吁母音，吁合是乌母音。所以我们讲咬字的时候讲开起作合，这叫此乎。我们讲吐字的时候是唇齿舌牙喉，波波摩佛嘴唇的问题，咯咯咯得得乐乐，有的是舌头，有的是喉咙，有的是牙齿，滋滋滋滋滋滋，这些都是牙齿上的事儿，叫五音。所以我们传统说唱艺术的特别讲究四呼五音，四呼讲的是咬字，五音讲的是吐字，而吐字讲的是声母，咬字讲的是韵母当中的那个字符唯一的原因。这是一个基础的一个普及知识，我给大家先说一遍。那么说到咬字吐字的问题，我简单的说呀，我们每一个汉字啊，它的发音的分母一共有5个因素。我刚才说了，最主要那个原因叫字腹，腹部的腹。
前面的声母，如果有声母波波摩佛，那叫字头。有了字头，字腹，字腹后边如果再出现了元音，一乌鱼，比方我爱你的爱，大海的海，老师的老，马儿跑的跑，后边这啊后边又出现了一乌和欧，这三个元音才叫归韵。而我们通常在声乐界有很多很多的老师在乱用这个归韵这个词儿。说完了归韵，再给说大家说说什么叫字尾。我刚才说刘洪生老师那个，注意有些时候把字尾啊给吞掉了。字尾只有两个，一个是呢前鼻音，一个是嗯呢歌组合叫后鼻音。我们把这两个叫字尾。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在音乐学院啊什么听一些音乐老师讲课，就说啊叫中文咬字要字头字腹字尾，只要知道字头字腹字尾，我们这个咬字吐字就解决了。但是这三个词是概括不了的，而且有些时候是他把这个词给用错了。什么叫字尾？好像是放到最后的一个字母就叫字尾，大错。字尾是呢和呢歌，我爱你的爱哪有字尾啊，那叫归韵。字腹后边的那个元音叫字尾，叫归韵。后边的辅音呢和呢歌叫字尾。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90%以上的声乐工作者不知道的一个概念叫介母，中介机构的介。介母，我跟意大利回来的、法国回来的这个硕士、博士都探讨过，他们都不知道有介母这个概念。很多大学的声乐老师也不知道这个概念。那么我们在这里讲什么叫介母。介母是字腹前面的那个元音，它有三个，一乌鱼。比如说我的家，一一啊家，因为我们是线上讲嘛，我没办法再给大家演示，在黑板上要写鸡一啊三个，那么那个啊母音是字腹，延长的是啊，那个前面有个一呢，我的家，那个一到底唱多长？我们中国人唱自己的语言，五个人可能有五种唱法。我的家，把一唱得很长，摇摇晃晃出来了，这个怎么听也像京剧。我的家没有那个一，听起来就有点大舌头。所以我们讲介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而大家大部分的歌唱者不知道，所以我给大家普及一下。一乌鱼，比方说画了一个圈，西鱼安，那个鱼就叫介母。茉莉花的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前面有个乌，那个乌就叫介母。有一个从意大利回来的一个博士听我讲完这个了，最后没办法了，问了我一句，老说这个介母是不是你发明的。我义正辞严的告诉他，我们那么大本事，咱们中国的老祖先从产生了中国的语言，有了普通话，就有了介母，你去看去吧，介母是逃不掉的，我们每一首歌词每一句歌词里头都会有介母，大家认认真去看看。灿烂的朝霞，朝霞的霞就出来介母了，西一阿霞。那么五个因素归纳起来叫，我把它归成五个字叫腹头归尾介。大家记住，想办法记住这五个字叫腹头归尾介，字腹字头，归韵字尾和介母。按照排列的顺序是应该是字头、介母、字腹、归韵（括号或者字尾）。比方说小鸟的鸟，字头、介母、字腹、归韵。过年的年，呢一安年，把那个 o 换成呢了，就是字头、介母、字腹和字尾。 为什么讲这么复杂，把中国的汉字分成五个因素呢？最复杂的汉字有四个因素，而最简单的汉字只有字数，比方说屋顶的屋。曲项向天歌，只有一个既没有字头，也没有字尾，也没有简，也没有规律。所以很多老师说啊，汉字讲究字头、字数、字尾，那我说哪是头哪是尾啊，无头无尾。所以我们就跟中医看病一样，要听一个人咬字吐字出了什么问题，你要准确的告诉他是字母出问题了，还是字尾出问题了，还是归韵出问题，还是字头太重。如果不知道这五个因素的话，咬字吐字只是个概念，大家一定要咬字吐字，因为语言是歌唱的灵魂，我们一定要咬字。谁不会说啊？哪个老师、哪个大师讲课的时候都会讲到这个问题。做什么？咬字吐字要清楚，要字正腔圆。为什么？因为语言是灵魂。知道了做什么、为什么，就是不讲，讲不出来怎么做。而我这么多年推广的以字行家，讲的就是怎么做。好了，我给大家讲了五个概念：斧头、龟、尾、戒，然后简单的说一下思想基本原则。文字发过去了啊，我把它归纳着，就是殷尚能先生写的这个关于咬字吐字的规律啊、方法啊，写了很多。我通过这么十几年的努力呢，仔细的研究，把它归纳成四句话，也叫24真言，四项基本原则。第一条，字头轻巧着力，因为我们的字头和意大利的字头、意大利语的字头有所不同。意大利语经常轻辅音和浊辅音混为一谈，轻辅音浊化，你不能把 che bella cosa 这么清清楚楚唱出来，一听就像日本人。che bella cosa 他一定唱成 che bella cosa， 模糊。而我们中国的汉字吐字清楚不清楚，听的就是字头，就是声母。所以我经常唱那个新货郎，像新货郎这样的快乐速度的歌，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日常笔、铅笔、文具和姑娘们喜欢的小花布的小伙子扎那个线围脖。如果你要吐字不清，那个大舌头，完了这首歌彻底砸。这叫字头轻巧而着力，一定要比意大利语的那个咬字啊，咬字吐字的要着点力，但是还得轻巧，不能像杂夯一样。有的在卡拉 OK 的他们在那采纳桃花，字儿听得很清楚，字很正，但是腔不圆，听起来不好听。第二条原则最重要，字数延长饱满。我们的中国的汉字要唱成美声，美声又是意大利人发明的，人家原来是装的是意大利的子弹，这杆枪，我们现在要把汉字这些子弹装进去的话，一定要有一个连接装置，而这个连接装置就是以字行腔。那么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在唱的这个歌唱的是汉字，让意大利人一听这是人家意大利的美声，凭什么？字数要延长饱满。刚才我说过讲概念的时候讲过，这个字数是每一个汉字当中唯一的必不可少的、不可或缺的一个原因。那么把这个原因就得唱饱满，延长，延长到忍无可忍。大海，我把这个大海延长，我把大海延长了4拍到5拍、6拍、8拍，那么我大部分时间唱的是哈，而不能唱成大海。你唱个大海，这就完了。大海呀，大海，边疆。你看，大部分时间你听的是疆，就是唱的是啊，旁边的早字的疆，这个字儿就塌下去了。这叫字数延长饱满，借母不到半拍。刚才我
道有这个概念，我们今天知道了。芥末怎么唱？芥末到底怎么唱？唱长了像京剧，唱短了像大舌头。那么怎么唱才好呢？我经过好多年的研究，放在电脑上一针一针的对比，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芥末不能超过半拍，不能小于16分音符。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看这个呼呼，芥末很短但很清楚，不到半拍。啊，长江，长江的江几为一，是芥末，芥末不能超过半拍，这是规则。如果超过了半拍，我听怎么听有点像讲京剧。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大呸！最后一条规则叫归韵自尾，这都是字符后面出现的，一个是元音，一个是辅音，他们两个出来的迟，走得早又短。在那遥远的地方，瞬间清清楚楚的出了滋味。我的大海，最后那个地也是瞬间来的迟短。归纳起来就是思想这个原则。如果我们唱歌当中咬字吐字非常正确，听起来字正腔圆，你去对照去吧，它完全符合思想基本原则。如果你听这个人咬字吐字有些个问题，他一定是违反了某一条原则。因为时间有限啊，我就简单的给大家把这个语字形腔的主要的内容啊介绍到这儿，介绍了五个因素和思想基本原则，这是我们的共性问题。哎呦，我一看时间不早了，还有十分钟。下面大家有问题提问题吧。以后有再有机会，我再接着给大家讲一次形象，把它完整的讲下来，再找时间吧，好吧？接下来提问题，
回答孙亮老师的这个问题啊，练习节奏啊，我觉得您可以手机上也有那个节拍器。他那个如果买个节拍器的，哒哒哒哒，它是死的，它那节奏。在那桃花，哒哒哒哒，要严格的按照节奏，因为这个节奏的问题啊，有些是先天的，这个一个歌者有些时候他是先天的节奏感不强。或者有的是先天的音准不强，耳音不太好，就是唱歌它偏高了偏低了就听不出来，这个要通过练习可以纠正过来。节奏我就觉得没别的，您就打着节奏。河山那大地大，说后鼻音，这个王志明提出了这个后鼻音的问题，因为他以前这个问题比较严重，我反复的跟他说过，说这是歌唱当中的硬伤，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你唱中国歌曲，尤其碰到了江洋者是你的死穴。这次唱的桃花盛开地方呢，注意到的地方都很棒。我教过志明一个诀窍，唱江洋者后鼻音，你记住几个字。先进鼻子，后进后合嘴，七个字。先进鼻子，后合嘴，照着镜子张开嘴，盛开的地方，嘴巴还没合住呢，进了鼻子，昂进去了，这时候再合嘴，分解动作，一下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旭刚老师说起以后坚决不摇晃，你一说不摇晃就不摇晃，哪那么容易啊？就是这里边要，我刚才告诉你一个招，就是左脑子考虑问题。因为您如果不是左撇子的话，您可能通常搬硬东西啊，或者提一个东西啊，干点什么力气活都要往右手上使劲，右胳膊上使劲，要是提
一个球啊什么用右脚去使劲，但是你唱歌的时候主脑子思维往左边想，出手也往也出左手，那可能会控制，能把这个摇晃的问题能有大幅的消减。
大家还没有提出什么问题啊，我利用最后一点时间呢给大家说一个共性的问题，也是我前一段时间直接私聊和蒋大为老师讨论过的一个问题，关于中国汉字里头的那个助词白勺德，到底是在歌唱当中唱德还是唱地的问题。因为这个桃花盛开地方第一句话就有了，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蒋大为老师现在最近这几年唱的是德，以前他曾唱过地，那么到底唱德还是唱地，我经过仔细认真的研究得出了一个规律，大家听听看看有没有道理。社长稍等一下，我把这个德讲完啊。中国的汉字里头这个白勺的的地的这三个字是经常要用到的，我们逃避不了。但是到底唱的还是唱地，我跟蒋大为老师专门研究过一次，他有一次唱了一首歌叫最美的女人，前面都唱的是地，只有最美的女人唱了两个的。我就问他，你为什么把最后唱成两个的？蒋老师随口就回答了我一句，咱们顺怎么来，不到一分钟我的字儿还没打完呢，他就马上又给我回话了，他说还是应该唱地，因为唱的会非常麻烦。美好的前程亲爱的祖，这会非常非常难听。那么什么时候唱的什么时候唱地呢？我经过研究得出了一个规律，凡是这个白勺的前面一个字和后面一个字出现了一母音，比方说兄弟的弟，地方的地，红旗的旗，一妻者，比方包括于，女人的女，在那遥远的地的地，你看前面唱成的就比较好听，如果在那遥远的地，两个滴滴就不好听了，只有这种情况下唱的，除此之外都应该唱成地。亲爱的祖国，慈祥的母亲，听明白了吗？前面一个字后边一个字只要出现了一母音和吁母音，就要把它唱成的。在那遥远的地方的地方就比较好，地方就不好听了，除此之外都要唱成德。再回去可以找到这样的字啊，就是凡是有白勺德的，你看看它前面后边是不是一母音，是不是吁母音，如果是你把它唱成德，如果不是你就唱成地，100%没有问题。大春序的问题是你的主观想象，就是你的使劲什么的都往左边，多往左边去就不会出现晃，晃的会轻微一些，因为你习惯用右手去使劲了，唱右手就起来了，腿那个重心也在右腿上的，那你就容易晃，这个是个绝招。我回答一下新华的问题啊，他问到了这个歌手要不要锻炼身体，这是毋庸置疑的。歌唱者如果没有一个好的身体的话，中医讲究中气不足。我有一段时间呢，我唱歌就声音产生摇晃，声音高音也很疲惫，是什么原因呢？当时刚刚开始有发现了糖尿病，还没有开始打针和吃药的时候，经常身体疲软啊，疲软的时候你唱歌就没劲儿。想唱那个漂亮的辉煌的高音而没有，后来呢在大夫的指导下，我是比较听话的，让我打多少胰岛素我就打多少，让我吃多少药我就吃多少药，我的饭量也不减，
所以这个身体状况一直还不错。另外我告诉大家一个招，演唱之前呢做一些轻微的运动，比方说我喜欢游泳，平常游1000米，我要今天要唱歌有音乐会有演出，我就去游500米，甚至我还给别人出过招，说你没有游泳池怎么办，蹲下地，把你家地板擦50平方米，蹲在地上拿10毛巾擦，擦完了你站起来唱，不用开嗓。为什么呢？身体每个器官都活动起来了，每一个器官都积极行动起来了，保证你这天两条薄薄的生命。